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新州昨天上报两例本地新增的新冠病例，昆州新发现确诊患者携带的是 Delta 变种病毒。中国周日宣布进行了第十亿剂的疫苗接种，印度记录近三个月以来最低的每日新冠病毒病例数。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莫里森将于今天上午参加他结束欧洲之行回国之后的首个全国内阁会议。人在总理府接受隔离的莫里森将通过视频参加此次会议。这是在政府决定仅向60岁以上人士提供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召开的紧急会议。该会议原定于7月9日举行。目前全国已经接种38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两人在接种之后出现血栓死亡。预计各州和领地领导人将在此次会议上敦促联邦政府提供更多的辉瑞疫苗，以及讨论应对本地疫情的措施。新州昨天上报两例本地新增的新冠病例，两人均和悉尼东部的疫情相关。相关的感染人数总人数上升至9人，这两人为一名30多岁的男性及其家人。另有两个本地病例将被列为今天上报的新增病例，为年龄50多岁的一男一女。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表示，作为响应州政府将扩大疫苗疫情管制的范围，包括在前往有更高传播风险的当地七个市政府地区的室内场所时，强制性要求佩戴口罩。
My strongest message to the community is the next few days.
我要以最郑重其事的态度告诉社区，未来几天非常关键。我们目前还不会操之过急地推出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这也将取决于未来几天情况。我们敦促大家不要沾沾自喜，我们知道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但在让绝大多数人接种疫苗之前，我们必须要做好该做的事情。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当局在周末发生新病例之后，敦促居民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测。州首席卫生官 Carrie Chan 博士说，当局希望在周一和本周余下的时间里进行数千次的检测。独立议员和悉尼居民斯蒂格尔在9号网络上面回应了这一回呼吁。
But the bottom line is, we can never ever be in a situation...
他说，我真的鼓励并且敦促所有的居民接受检测，就像我们在圣诞节期间在北部海滩看到的那样，检测水平越高就越能确定传播有限。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全面封锁，如果检测水平低，居民就会留下问号和风险，而且风险因素会变得更大，所以我敦促每一个人都接受检测。在放宽新冠疫情管制之后，昆州的居民刚刚度过了一个没有出行限制的周末。维州昨天没有发现本地的传播病例，但当地确诊总人数刚刚突破2万人。与此同时，卫生部门还在等待两名归国人士的最终检测结果。这两人在不同的检测平台上收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昆州卫生部门表示，基因组测序显示，当地新发现的某确诊患者携带的是与印度首次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该确诊患者是一名30多岁的空姐，她在结束14天的酒店隔离之后被确诊。目前卫生部门仍在追踪感染来源，并且根据该女子的行动轨迹公布了多个感染暴露地点，包括布里斯班机场的 DFO 购物中心以及布里斯班市中心。在维州当地研发的一款 mRNA 疫苗将成为全国首个进入第一期临床试验阶段的同种疫苗。莫纳什药物科学研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第一阶段的实验。维州政府也宣布拨款500万澳元用于发展当地的 mRNA 疫苗的制造能力。代理州长詹姆斯·梅里诺表示，接种新冠疫苗或将成为以后生活的常态。 他说，在疫情大流行面前，我们缺乏本地研发疫苗能力，我们也不想百分百完全依赖国际疫苗的供给，所以今天宣布的消息是向前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在周日已宣布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疫苗接种运动当中进行了第十亿剂的疫苗接种。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现在已经超过380万人，许多国家仍在和疫情做斗争。巴西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死亡人数超过50万的国家。根据法新社统计，截止到上周五，全球接种疫苗的次数超过了25亿次。抗议者在巴西街头集会，以表达他们对总统应对新冠大流行方式的愤怒。巴西的新冠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50万。许多批评者指责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的应对方式。反政府抗议者艾琳·拉贝洛是在巴西游行的活动人士之一。
We're protesting against the genocidal.
他说，我们正在抗议种族灭绝的博尔索纳罗政府。该政府在去年没有购买疫苗，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来照顾人民。在印度，印度记录了近3个月来的最低每日新冠病毒病例数。卫生当局记录了超过58000个新病例，使总病例数达到了接近3000万。新数据表明和比五月初的第二波高峰有所放缓，当时印度每天记录的病例超过40万例。香港的一家亲民主派报纸的编辑称，在公司的资产遭到冻结之后，他们正在努力地支付员工工资。一项国家安全调查使得苹果日报的现金只能维持几周的正常运作。根据新的安全法，该报的总编辑和首席执行官已经被拘留。和苹果日报有关的3家公司也因和外国勾结而被起诉。教宗方济各支持缅甸主教们发出的呼吁，要求国际社会帮助克服该国的人道主义危机。此前，缅甸外交部拒绝了一项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要求实行武器禁运并释放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季。教宗方济各恳请缅甸当局允许通过人道主义走廊向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我的声音和缅甸的主教们的声音一起，我们恳求仁慈允许人道主义走廊、教堂、佛塔、寺院、清真寺、庙宇以及学校和医院能够作为中立的庇护所得到尊重。让我们向难民敞开心扉，让我们把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变成我们的快乐。总之，我们将成长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区，成为一个大家庭。
Just one big family.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呼吁世界领袖重新评估和伊朗新当选总统的核谈判。贝内特在他的新联合政府宣誓就职之后的第一个内阁会议上面，批评了易卜拉欣·赖希总统。这位强硬的法官目前因侵犯人权而受到美国制裁。
Racist selection.
赖希的选举是在反回合协议之前对世界权力唤醒的最后一个机会，并了解他们与谁在做生意。这些家伙是凶手，大规模的杀人犯。野蛮的刽子手的制度绝不应该允许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会使他们能够杀死的不是数千人，而是数百万人。埃塞俄比亚人称，他们希望明天举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举将产生一位能够带来和平和繁荣的领导人。选举举行之际，该国总理阿比·艾哈迈德正因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的战争而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批评。一位当地的居民说，他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结果。我们对这次的选举期待很大，最重要的是期待我们的国家能够稳定。在这里祈祷我们的祖国和平、稳定和团结。一辆卡车在南佛罗里达州举行的同志骄傲大游行当中撞向观众，导致一人死亡，另有一人身受重伤。目击者称，这辆皮卡车似乎原本是排在 劳德戴尔堡附近城镇沃尔顿庄园的同志骄傲大游行的花车队伍当中，然而他突然加速并且撞向受害者。卡车司机已经被警方拘留，但当局没有确认这次撞击是否是故意为之。一些目击者告诉当地媒体，他们认为该事件是对 LGBT 群体的蓄意攻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以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0.75 美元、1.08 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4.83 元人民币、5.81 元港币和 20.81 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8度，墨尔本晴天，最高温度是15度，布里斯班部分多云，最高温度是23度，堪培拉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14度，阿德莱德晴天，最高温度是17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是14度，达尔文晴天，最高温度是32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3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